我们这个课在讲与神同行啊。那与神同行的意思其实是说，我信了主了，那么我就第一个我不孤单了，我不是孤单的啊，因为他跟我同在。第二个就是说呢，我有方向了，我信的神，我的主，他走到哪里，我跟他一起走。反过来说呢，当我知道我该走哪里的时候，他也跟我走，啊，这个就是与神同行的意思。那啊，你说那每分每刻每一天吗？是的，因为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啊，所以呢，他只要你愿意，我常常强调是愿意不愿意哈，因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是基于我们决定愿意，是我们主权是我们要决定，他没有勉强你。之后神也从来不勉强我们，他很乐意，他很希望我们能够跟他在一起。可是呢，有时候呢，我们如果不乐意，或者是我们不愿意，也有可能就会把神丢在一边，这是有可能的哈。所以我常常说，信仰就是神在这里，他邀请你，你说好，然后呢，你很乐意的、愿意的来跟他一起，这个叫做与神同行。那我们从第一个人物到第二个到第三个人物了，哈啊，第一个人物到告诉我们与神同行的结果是什么啊？那么第二个人物，我们谈到挪亚的时候，我们谈到说呢，与神同行。当我讲到与神同行，换句话说，就是我已经信主了，神跟我在一起，那我跟他，我是不孤单的，他是跟我在一起的，哈。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需要跟这个世界走不同的路，有没有？那一只大船里面搭了八个人是得救的，所有在船外面没有进去的，到后来就全部在洪水里面灭亡了。这告诉我们一个哈，我们跟世界上第一个以诺是让我们看到啊，以后与神同行的结果好美。然后这个第二个是告诉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必须要有分别哈。基督徒有一个名词，就是被分别出来的人，我们是不一样的哈。然后第三个谈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的情况呢，更让我们深入到我们生活细节中的怎么跟神在一起，怎么跟神同行。那我们谈过，上次我们的课重点在于说，我们是我把那个念一下哈，那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第九节哈，如果你现在这是过去的哈，上个礼拜的哈，加拉太书第三章七到九，所以你们要知道，你可以不用翻，你注意听哈，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谁是外邦人？我们就是以色列犹太人以外的人，我们就是外邦人。所以神怎么样来拣选亚伯拉罕，怎么样亚伯拉罕跟他同行，怎么样跟亚伯拉罕关系，同样今天我们这些人，只要跟亚伯拉罕有同样的信心的人，一样的哈，这里告诉我们说，要跟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为什么我要上这个课？为什么听那么久以前的这个故事？因为关系到我今天，我这一生，现在，我如何可以走上一条像亚伯拉罕一样，可以一同得福的路？不但这样子，上次在我给你们另外一个经节，耶稣说我们要跟他，这里哈，我告诉你们，从东从西，我们是从东来的，对，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那里有我们的一个席位哈。所以上次是我们这个课停在这里，说我们跟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一同坐席。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因为这里提到亚伯拉罕的信，我们就必须要在亚伯拉罕的信心里面，因为我们要跟得上，对不对？我们一同得福，一同坐席，等于说我们的信心也要必须要跟亚伯拉罕一样。有谁记得我讲到四个信心的这个特质，亚伯拉罕信心特质，从他的人生的这个过程里面 你的讲义上没有，这是我补充的。第一个，他听见神的话，不是只有听到声音哦，哈。我讲的不是说神要对你讲，但耳边讲一个有声音的话，好，就他不但听到神的话，他听进去神的话，哈，他听到神的话。Lucy 上次有一个问题，我们等一下找用一点时间来讨论哈，就是说为什么有时候我没有感觉到，我也没有真的听到神给我的回应是什么，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哈。好，那么亚伯拉罕呢，圣经给我们记载的有好几次神来对他说话。神是一个很喜欢对人说话的神，所以他讲了66卷书是他的话。那如果你光是看文字这样看过去，你说那不是一本书啊。什么叫做对我们说话呢？就当你看到那个书，然后圣书，然后神的圣灵借着这个书里面的词句，突然间在你的心里面好像活起来了。比如说你在忧虑，那神很心疼你在忧虑，突然间当你念过这个话嘛，神的话，好，然后突然间就跳出来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把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这圣经的话，这神讲的话。或许你在念的这文字你没有什么特别的触动，可是你如果念到心里面去，像亚伯拉罕听进去神的话的时候，那么这些话呢，就会在圣灵的这种啊，特别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个运作之下，会成为活的。我曾经有一课叫做神话语的生命力，神的话是活的，不是一般的书。一般的书你看过，几年前看的书可能都忘记了，对不对？可是这个书呢，你越看越深刻，然后呢，特别经过你生活的体验的时候，那就变成活的了，是真实的。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这样的经验，哈，我们有太多这样的经验，特别是我有很多这样的经验，那个话就在我的里面，有时候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那个话就出来说，哎，给我一个标准，给我一个智慧，哈，很多它是活的。而且他会帮你，他说好像一面一把很利的刀子，两面利的刀子，然后帮你分析剖开你里面的心思意念。好，这是神的话语的功能，有很多功能，喂饱你的心灵，安慰你孤单的时候。好，所以神是灵，我们看不见，可是他的话那么多，常常希望他很希望他的话能够在你的心里面跟你对话。啊，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里面有听到神的话，而且听见神的话听进去了，啊，之后呢还会有一个心说我愿意去做。上次提到这个孩子，什么叫做听话的孩子，什么叫做都听到父母亲的声音了，可是会去做的，他就是怎么样，听话的孩子。所以这个听到神的声音之后呢，他明白神要什么时候，第二个他会遵从他的声音，他的心意。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信心，亚伯拉罕信心有第三个特质，就是跟神会有对话。我们跟他会有一个彼此的交流，哈，你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你，然后有一个交流。当神要毁灭两个城的时候，这个他去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一个很特殊的称呼，是神的朋友。神自己这样讲，后面圣经作者也这样子来描述他。神跟他说：“我要毁灭这两个城。”为什么神需要毁灭？以前是挪亚的时代，毁灭了，除了挪亚一家以外，全部都灭掉了。这次要毁灭两个城，因为那两个城非常的邪恶，拜偶像。把孩子杀掉献给他们拜的偶像，好，类似这个同性恋啊，这个啊，很多很多哈，今天有的那天都有，所以不稀奇啊。你说今天比过去邪恶吗？那个时候就有了。所以这两个城市呢，在那个时候神的处理是到一个地步就需要把它毁灭了，好，让它到此好就结束。那神就来跟亚伯拉罕，那谁住在那里你记得吗？上次我们讲到谁住在那里，有一次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子 的仆人哈，那他们带很多仆人，很多牲畜出来哈，然后呢，就因为多了就吵，对，就吵哈，多的话就会有争啊哈，就会争吵哈。那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有一个很长辈的一个智慧，说不行，应该要分开了，不分开的话，到时候变成不但只有仆人吵，连我们这个老板都要吵哈，所以他很有智慧。他说呢，我们就先分开哈。所以说这个分开不是分裂哦，不要分裂哈。分开是一个解决暂时解决办法的一个方法哈。那么他就分开了。分开，亚伯拉罕说，为什么我说没有分裂呢？他们不是两个人啊破裂了才分开的。他跟他的侄子说，你选，你先选，你要往哪里去？我就不跟你同样在那里，因为我们的仆人不能在一起了哈。所以呢，他让罗德，他的侄叫罗德先选，就选了那个很漂亮的平原，就刚好就是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个城。好，那个时候神来跟他讲，我想我们可以想象，当亚伯拉罕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定会马上想到他自己的侄子，对不对？不但是有自己的侄子，他跟神说，一定要这样吗？全部都要死吗？都要毁灭吗？亚伯拉罕跟神说，如果有50个义人，50个像我这样子愿意悔改的人，愿意跟你的人，可不可以不要毁灭？表示亚伯拉罕有一个怜悯之心。你知道这种祷告对神是很安慰的，你知道吗？当你在看到一个别人认为不可爱的人，你说神啊，帮助他，神啊，你求你改变他，你知道很跟神的关系，那个跟神的心是很贴近的，因为神是连续的神，神是乐意饶恕的神，神是不怀怒的神，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你跟神啊，那个人好坏哦，你让他有个报应吧，你认为神的心怎么样？或许你懂，你讲的有道理，哈，但是神可能会摇头叹息，他就是在等这样的人跟他一起，因为耶稣说，我到世上来就是要医治那有病的，就是要选召那些有罪的，每一个人都是，每个人都有哈，所以这是神的心，难道神不乐意救这些人吗？他乐意，亚伯拉罕就跟他。好像在怎么讲，把那个叫怎么讲，就好像跟讨价还价一样。好，50个呢，连50个都没有吗？那么大两个城，好，他想说应该是好。你看一个人跟一个神可以这样子讨论，这是有的。你的人生里面有时候你不能理解，或者你想要你跟神去讨论没有关系，只要你的心里面敬畏神，尊他为大。神说没有，45个没有，40个，现在不是5个减10个好了，30个、20个、10个都没有。在这个当中，这个两个的对话，亚伯拉罕跟神的对话当中，事实上是就是一个交流，也是一个情感的一个彼此的一个分享。神心里是很痛的。可是他也但愿这里有10个、20个、30个、40个义人，好让他不用灭这个城。啊，为什么我们知道神的心是不愿意灭呢？约拿书尼尼微城，本来就是像这样应该死的，可是他们悔改之后，是约拿那个去传福音的那个不服，那么坏，你还要原谅他们吗？神说那都是我造的。那个都是出于我的，我难道不疼惜吗？好，所以就在这个情况下面，那但是神没有伤透亚伯拉罕的心，他说我会叫天使去把罗德带出来，因为不管怎么样，罗德是跟他一起出来的，从头走到这里的路，罗德是每一步都跟上了，他有那个心要跟着他的亚伯拉罕这个长辈呢一起走神的路。可是到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即使你的路上面是跟神同行的路，但是你的心 不在那里的时候，事实上他早就跟亚伯拉罕心就已经分歧了，啊，在亚伯拉罕说你选哪里，你就去，我就选那个地方的时候，他选的那个地方，他的心已经在世界了，不在于跟神同行了。亚伯拉罕一出来之后就没有过很平稳的日子，他常常要搭帐篷起营拔营，常常要这样子，好像在流浪一样。可是呢，他知道他为什么付出这个代价，所以罗德神纪念他，因为不管怎么样，圣经也称他叫义人，罗德也被称为义人，不是因为他很好，我说过哈，也不是亚伯拉罕很好，而是因什么称义？因信心。好，这个是神一直从创世纪开始到尾巴在告诉我们的。我们之所以能够跟神让我们同享这个福气，我们有一天在神的这个天国的这个宴席上面，我们有一席的位置在那里，都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所以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同行的一个榜样，我们非常值得学习，而且非常的落实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也有时候也会产生纷争，有时候我们也会产生很多的这些难处，他也碰到饥荒哈。那我们就看到说，刚才我们说只要跟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我们同得福，我们同一样以后我们的份哈。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碰到这个罗德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天使要来带他走，不但带他走，要带他的女儿跟他的女婿跟他太太走。神是很爱家人的哈，因为亚伯拉罕神就疼惜他的这个侄子，因为他的侄子他疼惜他的家人。问题是到后来他的女婿不肯走，怎么可能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那么好啊，房子都已经建好了，事业都已经那么发达了，我走做什么？他不能听到神的话，他也不相信神的话，天使都要来带他了。罗德的太太不得不走，因为丈夫要走了，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从来没有二种想法，说丈夫走妻子留下来的，没有啊，在那个时候从来没有这种想法的，是现在才会有哈。那个时候都要走了，然后呢他的太太只得走。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经节哈，为什么我今天讲说罗德的心不一样哈。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应该是在第十九章，创世纪，圣经第一本书创世纪第十九章十五节，创世纪十九章十五节，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好，其实还有女婿了哈，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灭。好，第十六节，十六节，但罗德迟延不走，好，他迟延不走，记得哈，他的心里面是这样的，舍不得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好，现在我们看罗德怎么说哈，我们跳到这个时候，天使说快点，我们要回城了，你赶快走吧。好，我们看一下十八节。罗德说，我主啊，叫我跑到山上去。好，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看你今天对我已经，意思说好像说我本来就该得救的，我一定会得救的。好，他很稳哈，他知道说他的他托他那个这个长辈的福哈，叔伯的福哈。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便死了。他其实是被靠近这个城他才会死，他说到那边去我会死，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他 他不想到山上，他看到有一座附近的城哈，这个容你从你容许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好，我们看到神要他逃到哪里？山上。他的心已经跟那个平原结在一起了，很难的。当你的心跟世界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难，非常难。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好，舍不得很难，好。然后我们看到往下跳了哈，看他妻子的这个哈，好，第25、26啊，那些城和全平民，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这个说是火哈，不是水哦。接下来，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对呀，他被警告过，你不能回头看的啊。他被警告，你如果有空，你把整张看哈，刚看过，你就比较详细那个写哈。结果他就变成岩柱。从我们学习这几个人物以来哈，我们都发现会有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也会有一个让我们可以警惕的。从一开始创世纪，亚伯跟该隐。亚伯这边代表那个愿意听神的，按照神的方式献祭的，该隐这边代表什么？代表对神不满，为什么一定要献羊羔？我种的东西那么好，给神当祭有什么不好？而且呢，后来因为嫉妒就杀了他的弟弟。所以你看到都有一个正面的让学习的，也有一个反面，怎么样让我们值得警惕的，这就是我要学这些人物的原因啊！我说过，他们跟我们同性情，他们的人生的路跟我们同样有难处，有一些过不去的高山或者是低谷，但是这些是一个榜样，也是一个让我们成为我们的境界。然后来到挪亚之后，挪亚这一家，还有外面船外的那些人啊，然后来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同样都是神选召他。本来罗德实在是就是有份于这个福气的。刚才我们说我们会跟他同享福气，对不对？可是罗德中间跟神同行当中就一直岔开了，岔开了。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境界啊，界境啊，说容易，你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一方面有很多试探，一方面有很多你不能理解的，一面有很多你没有经历过的会来冲击你。特别是那个，我下礼拜我跟牧师交换讲到，我要讲这个魔鬼的一些诡计哈，他就是要用各种方法破坏、毁灭、杀害，有这样的，那么好像四面楚歌一样。那我们要维持这个对神心。跟他走到底，跟以诺走到底的事上真的不容易。神也知道我们不容易，但是神也让我们知道你要持守住这个信心。他没有要求你的知识要多高，他也没有要求你一定要100分，都没有很完美，都没有错误，不是这样。他要求我们成为完全的人。我什么叫完全的人？他跟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完全人，意思是说我们对他的信心要完整。像今天我们的讲员讲的，尽心尽力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不管你在什么岗位，你在你的工作上面，你在哪里，你心里面要有神，因为他就在你旁边，你跟他同行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情况。那我想到新约的一个例子，耶稣他之后，你知道大部分的学生都逃掉了，哈，也都认为说就这样，耶稣就不见了，哈。我们所跟的，我们所敬佩的，我们本来想要，哈，把我们的人生托付给他的，耶稣已经死了，那个眼亲眼看见了。所以呢，当中有两个门徒走在路上，要往以马忤斯的城去。他们在路上谈的时候，就是在谈这个圣经， 他们想的也是耶稣的事情，等于说他们心里面是知道神的话的，他们在泰雅书哈，然后他们心里面也很爱耶稣，可是他们心是很伤痛的。就在这个时候，谁走过来了？复活的耶稣走过来了。那个复活的耶稣他们不知道，心里面可能就好像刚参加完一个葬礼一样哈，然后就非常的伤痛，非常的沮丧哈。然后呢，他们谈也不是在谈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他们在谈圣经，然后就不懂，心里面很烦乱。好，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怎么还碰到这个事，怎么还碰到那事，我们心里面非常的挫败。主走过来了，耶稣就问他们，他没有认出是耶稣哈，问他们你们在看什么、哦、看这个不懂，他就跟他解释。走了那么一大段路，到耶稣离开了，他们突然间恍然大悟，那个就是耶稣。我希望我们的人生的路跟主走的路，不要常常，可能有时候会有哈，那不要常常发生这种事情，不然的话我们的心里面就突然的沮丧，突然的绝望，突然的悲伤。耶稣都已经来了，我要提醒我们的是，耶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一直是要跟我们在一起的，问题是你有意识到吗？啊，所以我就让我想到，我想到也是一个，刚才讲到亚伯拉罕罗德就离我们比较远哈，那现在我讲到这个复活后这个事情就离我们更近，他在新约里面，好，应该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所以当我们跟耶稣信耶稣，我们说我们是一个跟神平的人的时候，希望我们整条路享受神跟我们的安全感，享受神跟我们在一起的平安，还有喜乐，还有得胜。好，到这里有没有什么啊？要比如说你想到你的人生的经验，你想要见证或者是要分享的，有没有？有吗？我讲这些，你对你的生命的历程有没有感受？有没有感受？我想我们过去都有这种经验哈。你信的神，你还是信，他旁边你也知道，可是你就是怎么样，天天过着沮丧、哀伤、没有盼望的日子，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
信心不够。
对，信心出了问题。因为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跟神同行，信心。那么信心一定要有对象，信心不是自信，不是说服自己说：“哎呀，我有神没关系。”是你真的是知道这个神就在这里，对神的信心。不是对我自己，我昨天在跟那个老人家长青团契啊、分享一个信息。我说，我们以前小时候年轻后，大家都充满着信心，什么信心？自信，年轻有为，有能力啊，人家有我也有，那叫做自信啊。那我就问当座的啊，昨天蔡妈妈也在哈，我当座的一些。弟兄姐妹，我说你们到现在的自信还跟以前一样的举手。其中有一位以前是工程师的，他说没有啦，八十几岁了啊。所以不管你的年纪多大多小，不管你的人生的经验怎么样，你对神的那个信心如果可以跟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的信心还有一个特质我刚才没有提到，就是忍耐。除了跟他有对话，你还要忍耐，不要急着要看结果。很多人很想催神快一点，你有没有催过神？你到底有没有听到啦？不行啦，你再不做不行啦，好像你比神聪明，好像神好慢哦，怎么慢性。有一个人我们在问说，你心目中的什么样的神？那个人说，像一个老公公老爷爷。我说为什么？他说总是很慢哈、啊，我说慢有没有到目的地？他说有，是有，等得好苦。不要忘记他，虽然他跟我们在一起哈、啊，我们跟他同行，他是神，我们是人。今天我们可以跟他同行，是我们多大的福气！我们是不配的，可是神竟然把我们高举到一个位置，跟耶稣同样是他的儿女哈、啊。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忍耐当中，神是要 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这个人格，我们的里面的灵命的心。而且通常那个忍耐哈，是在帮你做什么你知道吗？帮你磨刀。为什么要磨刀？不是真的刀啦哈，是帮你装备你的武器。刚才我讲过，我们有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我以前也讲过这个课哈，我们有看不见的这个敌方，就是魔鬼撒旦。好，他说专门要攻击我们，专门就是要惹你的，就是你不行的那部他专门要惹你。所以就因为我们的信心里面包括着恒久的忍耐，什么意思？从来不要对一个人说算了，我放弃了，没希望了。从来不要对一个环境说就这样子了，死路一条了。也从来不要对你自己说我没用，就这样了。这个都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想法。你有的是我对神你有信心，没有任何一个环境，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境况可以把我跟你分开。什么叫做跟神分开？当我信不过他的时候，当我没有办法依靠他的时候，你就开始有距离了，你就开始跟他有距离了哈。耶稣说你不要忧虑，我在这里，你的天父知道你需要什么，可是你开始忧虑。你告诉我哈，当你在忧虑，如果耶稣在这里，你在忧虑的时候，你说我就想忧虑，我就喜欢忧虑，我就不忧虑不行的话，你会敢站在耶稣旁边吗？耶稣无所不知，对不对？啊，你现在的主哈，现在已经是一个复活的主了哈。那他叫你说不要忧虑，可是你心里说这个事情我非得忧虑不行，我一定要自己忧虑。啊，我有忧虑的权利的时候，你敢站在耶稣旁边吗？没人回答我，
不敢。
我想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跟他疏离，因为他明明告诉你嘛，等一下你讲出来，耶稣说没听到我的话吗？是，所以你知道怎么样？关在房间里面自己忧虑。啊，我知道了，你这样讲，可是我认为说没有办法啦，不能不忧虑啦。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当那一些事情你信不过神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跟他已经拉开距离了，已经不在一起了。他虽然他没有撇下你，他还是很愿意跟你在一起。他像那两个啊，以马忤斯要去问以马忤斯两个门徒啊，耶稣主动跟上来跟他们谈圣经的事情，他们还不知道耶稣在这里，继续的还是很沮丧，还是很忧伤，还是很迷糊。所以希望我们的生命里面对神是清晰的。即使你被欺负了，即使你短缺了什么，你知道什么？我知道我信的是谁，而且我知道我交托他的他会成全。我们可以说阿们吗？
阿们
阿们。好好，那我们稍微插一点点进来，就是啊，下一次我就要把我的这个课，不让的课完成了哈。下一次我们讲到一个哈，就是最精华的部分，可以讲说是让我很兴奋的部分哈。就是我们跟亚伯拉罕同得福，然后呢，那跟我们在一起的人因我们得福，哇！所以你在世上的角色，你在世上的这个信心，事实上是别人得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好，你有没有在这个世上持守你的信心，会影响到你的家人，影响到你四周围的人，他们能不能跟你同样得福？下次我要在这里，在这个部分做结束哈。那么现在我们回来稍微简单的了解稍微讨论一下 Lucy 上次的问题，我很喜欢你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好，这个问题，因为呢，这个问题会帮助我们的生活更实际。好，我们在录音，在录音，在录音。好，那现在呢，我们讨论一下，好，就是我们有时候呢，会好像感觉不确定，听不到神的声音，有没有这种时候？有没有这种时候？有哈。OK， 好，那。我们现在讨论为什么会这样？是神故意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想一下，有时候你会几次之后的经验，你发现哦，原来不是这样哈。 那为什么情况下面好像我听不到神的声音？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好像你的祷告，你要分享。哈？
你是问说有没有人？
有没有这种经验？对，哈哈，是。
我真的不 sure， 我听到我。
你不 sure， 好。哈，当我刚才讲过了哈，如果把它关掉，因为弟兄把它会冷，会不会的哈？听不到神的声音，不是他离开你。我上次有一个例子哈，那时候 Aaron 坐在这边，我是怎么样的讲的哈？就是为什么神的声音离你越来越远，越来越不清楚，是因为你走开了，你拉开你跟他的距离。神是无所不在的，你到哪里他都可以去，只要你愿意，他很乐意的陪你，他真的很乐意。不然那以往五十那两个门徒，为什么耶稣就过来了？他知道你心里面的需要。可是为什么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有时候是因为你跟神的距离拉开。所以呢，神的声音是很温柔的，他不会像我们的爸爸妈妈，听到没有，他不会这样的，他什么声音就什么声音啊。因为他其实主要是要你靠近他。神最重要是把你就好像母鸡对小鸡，全部抱拢在他的翅膀下面来保护我们啊。但是我说过，他不勉强我们。所以当你开始跟他有距离，就像刚才讲的，我们有忧虑。忧虑的意思就是说，神，我实在是信不过你，我不认为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等于是跟神这样讲啊。或者是忧虑哈，还有没有什么？就是你的意志上已经认为自己要找路了。
觉得没望的时候，那种时候就听不太到声。嗯哼。就是翻开圣经也没有那种。
嗯哼。嗯哼。
那可是如果是还在忧伤，我愿意卸给神的时候，那时候神倒是可以用圣经。
嗯哼。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些，其实不是说神在不高兴你没有依靠他，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如果忧虑的话，就容易给魔鬼留地步。
对。
对不对？
是
这个。是。那你要讲一下你的经验吗？啊。讲一下你的经验。
我不是什么经验，我就是说有时候我遇到事情，我祷告的时候就是好像觉得没那么多，没那么大信心这样子。
嗯。
但是我是信神的，我是爱他的。
是。
就是不会动摇我信他，但是我就想现在没有结果，我就慢慢等吧，反正你会给我结果，我都是这样子。所以说我没有去强求他，就是说我祷告还是祷告，就是信没那么足这样子。
所以你已经学到要等着，
嗯，
神有他的时间，对不
对？
那前段也有一些时候你会急，可以这样讲吗？是，
急了呢，我就祷告，
是，
神啊，你不要让我急，
是，
哎，你让我有信心，我就是说让你的灵加在我身上，让我再有信心，多一点信心这样子，就是自己一边祷告一边在等啊，
是，所以你已经有答案了嘛。
是啊，
不是只能这样，就一定要这样。
对，就是我心里就想，我就只能等了。
好，为什么你说只能呢？因为我们通常刚开始解决问题或事情来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好几个策略。啊，刚开始跟神的关系，我们会先去做，神会摆在最后一个策略。啊，所以全部都删掉都没办法啦，所以只能这个。我很了解，我们都一样，不是只有谁哈。所以呢，神就变成这个 911 紧急或者救护车哈。不过神也没有在意，只要你呼求他，彼得要沉下去，主啊救我啊。最怕的是连这个最后机会都不给神。好，那么现在呢，我关注的是前面那九个方法都用过了，你的情绪，你的精神浪费了多少？你已经到个地步，已经快崩溃了， 到最后才拉住这个救护车，打911，哈，好。那现在露丝医师说，我曾经这样，但是我现在已经学到，或许我还是马上想说，哦，应该这样。可是后来呢，我已经记得，所以我就停下来，那我就等。
是不是我有的时候我这个方法用，但是我还是在祷告，我还是用。
好好，你要是去尝试，好好好好，
我还是有祷告，祷告那个是肯定的。
嗯哼，嗯哼，
但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觉得好像祷告了。主没有听我说话的感觉，
哈哈，对，但是你不会怀疑他嘛？
不会怀疑，
你就在等嘛，对不对？
慢慢来嘛，
哈哈哈哈。
神
的话哈，说多也多，但是呢，他不多说。他如果跟你讲了一次，他知道你没有心要听的时候，他可能就等着吧，等到你愿意听。这是我的体会，我不晓得大家的体会是不是这样子。还是神就像你的爸爸妈妈跟你讲啦，衣服穿上你才不会怎么样啦，好，然后一直说服你啦，
可能是又打了
以后，唠唠叨叨
打了以后你才听
有时候会哈，要管教后才听哈。神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安全受到他的保护，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不听话，对不对？所以呢，有时候用管教的方式哈，有时候让你去尝试一下那个结果，从错误中学习，好，那有时候呢，就是呢，让你在这个当中在增强，或许你都很好，但是你在要增强你的那个免疫系统，你知道吗？当你在撑的时候，你在就像那个孩子要出生的时候，他一定要经过那个挣扎，是在帮助他那个肺啊。我们这里有那个儿童医生哈，那个吴医生哈，那个儿童出那个 baby 出来，就是他如果哭的话，帮助他的肺部。我这样讲对不对？对哈呀，所以呢，他们不会在意孩子哭的，他们不会说不要哭啦，哭什么？我在这里哈，他让他哭哈。所以有时候神是这样子看着我们，要让你里面那个好，让你的功能能够正常。所以有很多时候有他的原因，不过都是为了我们好，这是我知道的。最近啊，刚好这几天有一件事情，我不讲这个事情的内容哈。跟这里也没有关系，是我跟家里面跟亲人台湾亲人的关系，他们有一些家里的纷争，然后又在决定一个事情，然后呢，我就很快的跟其中一个来跟我讲，你就回应了一个方向，好。之后我心里跟神说，神啊，我是不是太快了？啊，有时候我们脑筋很快啊。神不会怪你脑筋很快，神也不会怪你勤劳的去试试看，这个都没有错哈。但是我就稍微停下来，我说，因为我人在这里，他们是在台湾哈，很多事情我看不到，我也只能这样听哈。我说神啊，我是不是太快了？我的判断太快了。我的意思是说，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神也跟我在一起，我也依靠他，因为我已经练习到习惯说，我要做什么决定，不是说哎呀。你等着哈，医生，你等着哦，等我去祷告三分钟再跟你回答，不是这样子的，是当我在跟他谈的时候，我就有圣灵在跟我在一起，这是我的信心，好，等于说他不会让我孤单的去面对这些事情。但是后来我有一个提醒，其实我要回答那个方向的时候，也不是马上讲，我是过了几天讲的，我有经过祷告，我有经过寻求，就有考虑哈，那。之后呢，心里面开始有一些被搅动。你要知道哈，魔鬼也会搅动你，魔鬼也会搅动你。但是我心里面不会害怕。我说主啊，我现在心里面有这种有点不安，但是我不晓得这个不安是魔鬼的试探，还是有你要提醒我说我太快了。好，首先我就说主啊，如果是我的错，是我太快了，求你饶恕我。我知道你会帮助我。以后更做得更好，如果不是从你来的话，就求你把那个平安帮我持守住。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神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决定他跟你在一起，你也跟他同行，还是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啊、还是一样的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一方面我紧紧的跟着他，但是有时候神容许我，他没有跟你拉住说别讲，现在不要讲、啊、但是这个之后呢，就帮助我更清楚的以后该怎么样去解决我以后人生类似这种问题。好，所以 或许在你的在你的这个过程或做决定的时候呢，你还有一些不听话的地方，你还有一些玩梗的想法，无形中就会阻挡到神要给你的讯息，这是有的。我曾经有这样类似这一次，好，那这一次呢，我已经确定说神给我平安了，好，魔鬼也会搅动我，骗我说你做错事了，哎呦，这个责任多大，你知道吗？但是我现在很确定了，我有一位神比我的良心更大，我有一位神可以包容涵盖所有我可能会犯的无知之过，或者是我不成熟的一些对他不成熟的一些地方，那主要的目的就是他要我得到他的完全的保护，啊，所以像这个，我们可能一方面我们练习，神容许你练习，就像一个孩子需要练习长大，好让你以后更有能力解决你的问题。或许呢，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些跟神之间有一些隔阂，圣经说罪。好，祷告，如果我们心里注重罪，那么神就不听。圣经这样讲的，诗篇里面这样讲的哈。那我这一次呢，我不是说我犯罪，而是说我好像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时间去确定是我自己做主太快吗？这是我的怀疑。好，后来我就回去再跟神说，如果是我错了，求你饶恕我。有没有其他的补充？你要知道，神是盯着我们一些需要改变的地方，巴不得赶快的为着你的好处，巴不得赶快帮你磨造好。魔鬼是盯着我们所有的弱点，他可以用的地方怎么样，拿来造势，拿来兴风作浪，拿来攻击你，让你不信神，让你离开神。我们知道哈，这有两个，一个是从神来的，好，一个是从魔鬼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刚才我也提到，我们在这人物里面总是有两个都很真实的。亚伯拉罕的过程也很真实，罗德的过程也很真实，我们都会碰到。好，亚伯拉罕就没有试探吗？他也有过，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还跟人家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妹，有没有？都有过。好，所以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答案？有没有对你有点答案？不用怀疑神好像是不是不爱我啦，或者是因为我上次这样所以他就责备我啦，不要这样想。好，
不要这样想，
不要这样想。 对，就说我相信，我说过神的爱不要怀疑，神的能力也不要怀疑，没有任何事情会大过他的能力。好，没有任何的事情会让你跟神的爱隔绝。好，月弟兄有要补充什么？我应该给你一点点时间。你要不要过来这里？
过来这里。
不需要。我想他这个提出问题，肯定有一个不少人有个印象，就是说，因为从旧约看来，神是跟人说话的。
是。
就听到神的声音，好像感觉神没有跟我说话，就是听不到神。
嗯
嗯。其实呢，后来又想一下，就是说旧约跟新约的过程中呢，
嗯，
神对人说话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嗯。
如果你看新约的话，旧约时代呢，那又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这个时代，一个是神与个人之间发生，跟个人之间发生这个说话，
直接的、嗯，
这是通过亚当创造亚当以后，以诺、挪亚、亚伯拉罕，包括摩西和约书亚，神都是一种方式，直接跟他们说话的，这是一个方式，就听到神的声音。另一个呢是通过天使，跟神通过天使来，就是包括刚才师母讲的罗德的。这个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还价，
嗯嗯，
但是好像是表面是跟天使在，就是在跟神说话。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梦来跟人说话，这是旧约人跟神之间的给神那个指导这个
模式。
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神与一个民族的说话，就是和以色列人说话。那这个方式呢发生变化，一个是呢，就是旧约。从以色列成为一个民族，最后成为一个国家，那整个过程呢，神是通过，首先是通过先知来传达神的话语，跟以色列人说话，告诉你该怎么怎么样。还有一个是摩西的律法，通过律法来跟神指导人，指导以色列人怎么来做事情，就是摩西十诫。 那还有一个呢，偶尔的也跟先知或者是君王用梦来提醒，包括所罗门的梦，神在梦里跟所罗门说话，这是旧约的这个过程。那么到了新约，主耶稣来了以后呢，新约时代的来临就是恩典时代。那么格林多这个约翰福音上这几个使徒行传上还有格林多前书都记了，主耶稣来了以后呢，我给大家念一段，就是约翰福音的14:15-18，你们不要说，你们若爱我，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就主耶稣来了以后呢，他升天以后呢，他把圣灵降下来了，那么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都是有圣灵，圣灵在跟你说话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好像就是祷告听不到，或者是听不到神的声音？那么从另一个，就是说你要跟神有时间在一起，你们跟他没有时间在一起的话，你是听不到声音的。那个这个声音也不是像跟你大声吼叫，就说像父亲跟孩子不听话说，他就是很温柔，就是你要就你就好像你有个天，大家都有播收音机的感觉，你的天线对不好的话是噪音的，你就听不到。
频率
你频率一定要对上，那个频率对上就说你这个心里这个灵要跟神对上。怎么对上呢？那在这个有几个方式，就是说你要跟神花时间。花时间的一个方式就是神通过几个方式呢，新约里神通过几个方式跟我们说话。一个是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里，圣灵会提醒你该做什么不做什么，那这样你要听神的话。那第二个是神通过圣经跟我们说话。那么这是为什么教会有读经计划，鼓励大家读圣经。因为你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默想神的话，神就是你这个圣经就是个活的，神就在用圣经跟你说话。所以这方式呢发生变化，也一个是这个通过神通过圣经，因为我们有新约圣经、旧约、新约圣经，神的这个最就命令已经在这里了，就是你遵行不遵行的问题。第二就是你的圣灵在你的心里，他会催你，要是依靠神的话，他会带着你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事不应该做。第三个呢就是信徒之间的互相的交流建议，那就是圣灵的教会。为什么来教会呢？就是我们要在一起。那从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教会，通过牧师的讲道，通过弟兄姊妹的交流，神从另一种方式，这种方式跟你说话。这是我的理解，不一定对啊。
你不要赶，下一次上一课，上一个整课。
再一个就是合理的分析，叫英语叫 common sense。common sense 就是说你神给你这个灵在里头有一个合理的成分，就是说你用 common sense， 就是英语就是这个汉语翻译好像不太就合理的分析，就是说神给你这个智慧，你有一个合理的判断这事情。那这个就是很微妙的，你可能体会不到，但是你做出这个决定，如果你依赖神的话，那是合乎神心意的。另一个方式就是明明的带领，是环境的这个启发。那这个就是挺难理解的。那我还感觉到就是说你跟弟兄姊妹之间的交流，或者在环境中，那比如说我几个月不来教会，我就感觉很不舒服，或者感觉这个灵力很饥渴。那这种呢就是一种明明的感觉，或者是那我就是这么感觉，这么几个
呀，非常丰富呀。希望有以后有空你把好好的讲过哈呀。刚才讲到这个圣经哈，就有点像刚才说的这个频率，圣经是神的频率，那我们多读它，多去装备它，你就跟这个频率很容易对上，这样讲比较可以理解吗？好，那我们赶快去吃饭了哈，慧姐，把它关掉。